诸位弟兄姐妹，诸位朋友，早安！我们今天早上真是欢喜快乐，可以在这里一同来敬拜上帝。他的慈悲良善是我们可以来敬拜的最基本的原因啊。所以呢，今天早晨诚如这个诗歌选的Oscar 前期弟兄说，他选这个歌是因为上上礼拜举行这个媒体训练呢，我们的负责媒体弟兄说，他做这个我们这个周报要做这个我们做 PowerPoint 等等这些资料，做周报这些资料，他去做中间是有困难的，所以呢，他做了一半呢，他就不断的祷告，然后呢，他听诗歌，诗歌里头居然讲到云端了。就是说我们做这些资料传到云端的资料去，所以他发现上帝给他提醒，给他亮光，给他眼光，可以看见到底怎么继续下去。所以我们看见，你服侍神，你真的是要来求告上帝，因为服侍神不但是事情要做好，服侍神是你这个人，上帝要给你提升，上帝要让我们看见我们的盲点在哪里，他看见我们自己的这个人，上帝要怎么样来变化我们，来更新我们，来让我们看见，即使这个服侍好像不是跟很多人见面，不是要跟很多人商量，但确实也是有难处。那难处在哪里？难处在我们里头看不见，我们里头看不见自己思维上的障碍，看不见我们自己的一些觉得不错的想法的障碍，看不见我们以前所认为好的东西其实也是一个障碍。所以许许多多我们需要从神来的眼光。那所以刚刚听到最后，我就发现上帝在跟我说话，因为今天主题不就是要求神赐下智慧启示的灵吗？我们上个月主题是与神相交，其实基督徒在一起就是跟神来往的一个过程，基督徒是一群跟神来往有关系的人，然后来彼此交往，相交的中意是非常清楚，我们彼此有所交往，我们彼此有所见面，我们彼此有所心灵的沟通，我们彼此有所意见的沟通，我们彼此有所感情的沟通，最平常的就是大家一起吃吃喝喝的沟通啊。所以呢，这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在这种交流里头，在人与人之间的障碍里头，我们发现这个最亲密的人最容易有障碍，因为伤害之后的人常常就是夫妻之间啦，父母儿女之间啦，这个手足之间啦，我跟年轻人在一起的时候就发现，我上几个礼拜我跟他们讲到的时候，讲到饶恕，那讲到准备之前了，那个一夫一妇，我跟我弟弟之间我不能饶恕他的事情，从小都跑出来了。我跟上帝说，我不都已经认过罪了吗？所以上帝是让我看见，固然你已经认过罪了，但是你是不是真正的从心里头说那个事情对你来说已经没有什么了，还是不是在乎他那个时候被你拿去。其实我那时候跟年轻人说，到了后来他还是把很多东西拿走啊。那所以要求神，我们来读今天的主题啊，求智慧和启示灵，让我看见我自己。所以呢，今天眼光的意思就是我们要有神智慧启示灵，来一起来读以弗所书一章十七节，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智慧启示灵我们通常以为是什么呢？工作上的智慧，我们通常以为是发明的智慧，是有工作成就的智慧。我们这个最想到智慧是这个历史上圣经里面讲到最有智慧一个人是谁？就是所罗门王。他真是会求神，说你可以求，你要治理国家你可以求，他没有求钱，他没有求财，他没有求地位，他没有求人要有漂亮的妻子等等， 他没有一样都没有求，世上这些他没有求，他唯独求一样，神啊，求你给我智慧来治理你所交给我的这一群百姓。神说你求得好，治理百姓啊，这是政治的智慧嘛。但是治理神的百姓却不是政治的智慧，因为治理神的百姓一定要合乎神的心意，有神的眼光。所以智慧启示了灵的意思，是说因为求的对象，求的对象是基督耶稣的神，是保罗祷告的对象。因为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说，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换句话说，我们靠基督祷告的时候，我们奉谁的名？基督耶稣的名，对不对？基督身上有谁的名？基督身上有谁的名？耶稣基督的名，不然你不叫基督徒啊，对不对？你有基督徒就应当有基督徒这个名，就应当有基督徒的基督的实际在我们身上。没有基督的实际，奉基督耶稣的名祷告，难怪我们的祷告常常踩不到天花板就回来了。难怪我们知道基督徒也做得歪歪倒倒，摇摇摆摆，很软弱。别人看我们是不是基督徒也打问号，我们知道自己有时候也想说，我信得下去信不下去。换句话说，我们这个人，我们这个生命跟基督的名字不相称，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反应并没有反映基督的名字。这个保罗在这里一章十七节为以弗所教会，为所有我你我的基督徒，你我这些人祷告的这个祷告，智慧启示的灵并没有在我们身上完全顺畅无阻的充满我们，以至于我们没有基督生命的实际，以至于没有基督丰生命的丰盛，我们也没有基督生命的那个应当有的荣耀。所以呢，智慧启示灵不要单单指向大卫这个所罗门王求治理国家的智慧。你知道他后来软弱跌倒为什么？他没有这个智慧启示灵里头的那个基督耶稣的敬畏神的心，他没有全然的顺服，他有了治理的智慧之后，他在其他的地方软弱。所以我们求智慧启示灵要跟基督耶稣跟父的关系一样，要越来越密切。这段日子听这个一个牧师讲到，他说他在读这个启示录里头，启示录有一个教会被神责备，那个教会很多的资源，很多的世上所用的一切，但是神说按着名你是活的，其实你是死的。翻看我们的周报上面，我们很多人都可以服侍，看一看我们的诗班里头有越来越多人愿意参加，可能在点名册上我们的名字，你在受洗册上你的名字都有，但请问生命册上有没有？请问我们在神面前是不是活的？可能我们很活泼，做这个做那个，参与这个参与那个，人看很活，其实跟神的关系是如一滩死水，是不活泼的，是没有从里面来的生命，没有像基督说我与父原为一，我们跟神的关系没有合一。我们跟神的关系是我还原来是我，我这个照的光还是老的照的光。有个宣教士他就这样，他就是那个很爱种凤梨的那个宣教士了。他被他们的教会拆到另外一个岛去，那个岛呢，他们飞机降落的时候，事先其他人告诉他说这个岛上是食人部落，刚好那个时候他们刚好生下一个小孩，用毛毯包着，所以呢，这是他扶他的这个太太先下了飞机，把小孩子交在他太太手中之后，然后呢就把行李下来， 那那些食人族部落的人大概三四百人哈，没有看过白人生下的小孩子，所以就都凑过来看。然后他太太说：“走开，走开，走开！”把那些人打开，赶走。那宣教士 Otto 先生就说：“哎呀，不要跟他们争，不要跟他们抢啊！他们是食人部落，他们会，他们你跟他打之后，他把你抢走，你的小孩子不见了。”他非常担心了、啊，把东西搬好以后，搬进前面一个宣教士盖的房子，很简单的一个房子。所有的人就所有那些帮过忙的人，其实全村人都站在他里里外外。那跟他一起那个坐飞机去的人，弄完之后就要走了。那另外一个在原来的另外一个村庄的一个宣教士过来帮忙，就说：“哎，这么多人在这里，要把他们打发走。”他说：“怎么打发走啊？他们在这里一直要看我们的小孩，看我们啊。”他说：“他们全村来了，因为他们帮你忙搬东西，帮你整理你的家，你要把该给他们的工资给他们。”他说：“我在美国长大，我是荷兰人的后裔，我是宣教士，我知道是谁做了事情给谁工资嘛，是合理的事情。可是他说这些人看起来都一样，他已经忘记刚才是谁帮他忙了。所有人都没穿衣服，所以看起来都一样，虽然都是黑的卷头发，也看不出来谁是谁。你到美国人有没有这种经验？看起来白人都一样。我去美国教会聚会的时候，刚刚开始在神学院读书的时候，美国教会弟兄姊妹说：‘哎，我跟师母说，哎，我在超级市场看见你。’师母说：‘我没有去那个超级市场啊。’哎，看一个亚洲人不就是你吗？你知道人种不同的时候，我们看所有人都是一个样子。所以那个宣教士到你欧托先生，他说。”他跟那个从另外村来帮忙他的先生就说：“我不知道谁是谁啊。”好，所以他就把该给那些说全所有人都给了。给完以后，就有一些人就不走，那些其他人拿走了，大概十几个不走，站在那个地方。他现在明白了，原来这十几个才是真正帮忙的，因为这些人所有拿的那些工资都一样，所以呢，他们不高兴。他说：“我已经公。”他心想：“他说我已经很公平了，把这些都分出了，结果他们还不高兴。”他心想：“我不是按照圣经说的，你按着你当做的做，这个当得的工价要给，已经给出去了，为什么他不满意呢？”这时候他才明白，那个从那个村子来跟他讲的宣教说：“这些人你要很知道。”你不要用你原来从美国那一套你的爸爸妈妈教你的那一套价值观来跟他们相处。所以他不得已再拿一些他舍不得给出去的东西来给这十几个人在那个地方，那十几个人才走了。所以他的经验证实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一个要去传福音的地方，跟一般人相处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用我自己的从小受教或者从圣经里头我们所知道的就去跟他们交往，他不会接受你的。你要从他的角度去了解他，就像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一样。主耶稣基督的神这个词祷告的时候，他说主耶稣基督的神就是指主耶稣基督澄清道成肉身成为人住在我们中间。所以在地上的时候耶稣澄清了父，他也说父神，他就成为神，就成为他的神。这个意思是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关系在这里彰显出来。所以当这样祷告的时候，是表明耶稣基督他曾了解你我在世上的一切，受到试探，经过考验，但是他都没有失败，以至于他死里复活，用圣灵的大能证明他是神。 正像这个宣教师一样，他没有经过去做宣道的工作，他没有经过上次说他种那些凤梨，多次被那些偷的人偷到他心里说，上帝，我都该教导的都教导，他们怎么不悔改？原来是上帝要透过多次让他在那个种凤梨、收获凤梨跟那些人相处中间，叫他悔改，叫他的生命不是按照他在圣经的主日学教室或者是神学的课本里头所学的那一切来跟他们交往。换句话说，基督徒其实也有一套东西自己自以为意也不知道，耶稣基督放掉天上的一切，那个宣教士他才发现种凤梨那段时间是神要他放下他认为对的教导的方法，他认为他对的传福音的方法，那个方法他讲了别人听不见，为什么？因为看不见他的生命跟他讲的符合。所以耶稣基督道成肉身在我们中间，就是让我们看见这个救赎的工作必须是放弃很多东西，然后可以把这个救恩的信息传递出来的一个过程。传福音就是这个过程，传福音不是口头讲，传福音是我们的生命跟不跟这个十字架虚己的过程一起走下去。如果耶稣基督没有道成肉身，如果上帝人人高高在天 在上，我们就看不见上帝爱的那个深度，看不见上帝要爱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是何等的付出代价。所以约翰福音第一章里头讲到说，从来没有人看见神，只有父怀里的独生子将他表明出来。要怎么样认识神？要看见那个耶稣基督道成肉身。要怎么样从我们身上可以看见福音？要让我们从自己的宝座上下来，自己的价值观上下来，自己的喜好下来。这个宣教士啊，他后来讲一个见证，他回到 West Virginia， 他们原来住的地方，回到美国来述职，来 furlough。在 furlough 的时候，他原来住的那个房子叫修 driveway。你家里有车道的话就知道怎么修呢？夏天的时候就要把那个松的地方把它爬松了，然后呢去买柏油、买沥青，然后要把它压平，要等它干。所以在等它干的过程中，他用几个大的桶子，然后呢他上面放一个楼梯，放那种这种大的楼梯。这个楼梯呢放在那个地方啊，要两天三天才会干了。等到他有一天突然看的时候，第三天看见楼梯不见了，他还跟他说：“哎，这跟我们在新几内亚环境一样啊，这不是美国吗？你们跟我你爸爸妈妈，你跟我说美国是基督徒的国家耶。”是跟部落的人不一样的呀，怎么他们也偷东西？他们用话跟他的儿子讲。但有一天早上起来，他按照他的习惯就要先要灵修吃早饭，然后再让放小孩去上学。他坐下来的时候发现他通常坐的位置被他的儿子坐掉了。通常他们围坐的时候都坐固定的位置，很像我们在做礼拜都坐固定的位置。他跟他们说：“哎，你不知道这是我该我坐的位置，坐开。”然后他儿子不耐，很心里很不情愿，就走开，然后坐下来了。他就发现，哎，那个早晨要带这个查经灵修很难讲啊，因为才刚刚。用一个很不好的态度跟他儿子讲话。等到灵修完了之后，到吃饭的时候，上帝也提醒他，吃早饭的时候上帝提醒他：“哎，你刚刚的态度不对了，
你讲的这个要求也不对啦，不能理所当然说那个位置一定是你坐的啦。所以吃完饭他就跟他儿子道歉，事情也完了。第二天、第三天、第四天、第五天，每一天能有一个小孩子坐在那个位置上，但每一天他就自己跟神打仗一次。到最后一天，第六天，他太太坐在他的位置上，心想：哎，不是在宣耀工厂在新几内亚的时候，你都非常体谅我吗？都凡事顺服我吗？怎么你跟孩子一起跟我唱反调呢？我该坐的位置啊！这他发现，什么叫做虚极？什么叫做基督耶稣的智慧？就是不以自己认为所有的不可以放弃，所有的都应当放弃，所有为神的缘故都要放弃。这是腓立比书第二章他们所说的，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长存。耶稣就叫降世为人，从上面下来，上帝要我们从我们自己认为的上面下来。我们必须愿意有这个愿意下来过，是神的智慧。所以呢，上帝从永恒进入，耶稣从永恒进入时间。所以呢，神的智慧是和神的属性、神的本性有关的。神的一个本性就是他是永远永恒的上帝。诗篇第十九篇第二九十篇第二节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这是摩西他自己的感受，他是极其谦卑的人，所以在写诗篇九十篇的时候，他大概已经将近七十岁，快八十岁了。他说：“从亘古到永远，你是神。”神的属性让我们看见，他是无限宽广、宽广无限的神，所以他可以赦免我们的罪。他是完美的，超乎一切空间的限制，用他完全的本体存在于空间的每一个地方。神的广大无限，神的广大无限，他也可以在我们这个里面，在你我的心里头。所以呢，神的属性，他的永恒，他的无限，还有呢，神的无所不在。诗篇139篇的7到12节讲到神的无所不在，他无所不在，从高天到深海，从地的深处，从地极，没有一处能够逃避神，没有一处能够逃避神的荣耀，没有一处可以逃避神的公义，没有一处可以逃避神的圣洁，没有一处可以逃避神的尊荣、权柄、慈爱、怜悯。所以139篇最后一节就说，最后两节就说：“求你试验我，知道我的心思，鉴察我，知道我的意念。”神的智慧在这个地方，他可以创造一切，但是最终神的智慧要在哪里做事？在你我的心中做事。智慧启示的灵是要叫我们体会神在我的内心，在我的本相，在我里面做事。那个宣教士他很诚恳地把他所有的这一切讲出来。所以神的智慧表明在他比我们知道的更深，比我们自己了解自己更深。他因为他的永恒性，他知道世界的一切真实和可能发生的事情，过去已经发生的事情，现在正在进行的事情，和将来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神无所不知，神知道。我昨天在看那个 Elizabeth Elliot， 那1953年他们的丈夫，他的丈夫在厄瓜多尔被那个食人族杀死的那个姐妹的女儿，那夫妻俩生一个女儿，那时候5岁。那个女儿 在亚特兰大的一次妇女的聚会的时候做见证，那时候他已经43岁了，他有7个小孩，在家里管小孩的时候，他说他自己是没有兄弟姐妹长大的，所以呢他要管那7个小孩很不容易。可是他从他母亲那里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要怎么样饶恕人，要怎么样认罪祷告。因为他跟伊丽莎白·艾利特跟其他的我四个妻子宣教士都被杀了，其他四个他们共同决定回到那些杀人部落中间去向他们传福音，饶恕他们，让他们体会到上帝透过耶稣基督饶恕来不计较。所以你记得那个其中一个叫 Saint 那个人，他有一个儿子，那个儿子被那个囚杀他的那个人收作养子。所以这个叫做 Valerie， 这个 Valerie 这个姐妹，她就问她妈妈说，那谁是我爸爸？那些杀人的中间哪一个是我爸爸？他妈妈听了当然心中起先是一阵难过，没有爸爸的孩子想爸爸。然后这个母亲就决定，因为耶稣基督已经让他尝到了赦免的滋味，因为他们勇敢回去面对那些杀他们的那些整个部落的人，所以呢他就跟他女儿说，他们中间是集体都是愿意要杀我们的人，但是我们愿意因基督的爱回去爱他们，饶恕他们，赦免他们。所以呢他从小在他的母亲完全的饶恕里头生活，所以他体会到他虽然没有爸爸，但是在四年以后他妈妈回到这个 Gordon College 在 Boston 那里那个地方嫁给另外一个在那里教宣教的教授的时候，那一家也有孩子，所以他很快的可以适应，因为他的母亲教导他，我们的地上的父亲死了，但是我们有天上的父亲。所以从小在这里长大，在这种环境中长大，在这种实践他母亲实践十字架的真理的这种反应里面长大的时候，他自己管儿女的时候，他有一天讲一件他生活中的事情，他说，我要求神给我智慧，圣经的话就是我每天教科书的资料来源。所以那天早上他灵修完了之后他教他的孩子们功课，教圣经，教了之后有一段休息时间，他决定给他的孩子们奖赏，哪一个上课专心他就立刻要给奖赏。哎，那个其他的孩子吃过，只有其中那个老大叫 Water 没有吃过那个yogurt lime 口味的 yogurt， 他买了一罐，那 yogurt 很好吃，所以呢他正要拿的时候，那有一个女儿已经吃过了，生蚝就先拿走了。这个 Mary 跟他的所有孩子讲说，我今天要给奖赏，他正在讲要给奖赏给谁的时候，那 Yogurt 就被他女儿拿走了。然后那个他讲出来说要给 Water， 那个儿子那天最合他的教导的意思，所以他要给奖赏。这一抢他变成不知道怎么办，说我要给他，那你抢走。他说我想吃啊，他就起了争论。他起争论的时候呢，他说好了，你这个他跟那个老大跟那个女儿两个人说，现在好这样子好了，你们看我拿一个铜板出来，铜板掉下来是这个林肯头的话就是哥哥的，是这个国会的话就是妹妹的， 用这个方式。可是他没有丢啊，他就在手上拿了之后转一下，他的这个动作被他儿子看见了，心中就越来越不平。本来是要你说要给我，被他拿走了，然后说给他拿走的时候你说要公平处理，结果这个 过程也不公平。所以呢他心中就觉得，上帝我没有智慧，上帝我很苦恼，这个管教小孩子对我来说，我没有我妈妈教我这个这么多年给我的那种耐心和爱心和智慧，求你帮助我。上帝知道他的软弱，所以他跟神这样求的时候，就像这个我们有的时候自己不知道怎么办，在神面前呼求祷告的时候，神就让他看见，不是要怎么裁决了，而是要坦诚说出他心中的这个挣扎和软弱，跟他两个孩子讲。当他把他讲出来的时候，他跟神说，你让我这样讲出来，让他们可以了解做母亲的困难。这个两个孩子已经十岁多了，所以了解这个做母亲的困难。当他讲出来的时候，这两个孩子说，好，妈妈妈妈，你做决定我们都愿意接受。上帝的智慧是告诉我们，看见我们随时可以到神面前来承认，他知道我们所可能面对的挑战和困难。上帝知道，他也无所不能，我们的智慧有限，上帝智慧表现在他无所不能，他能够做合乎他位格和他本性的一切的事情，我们只能做合乎我们这个有限的人的智慧，有限的身份所做的事情。上帝的智慧表现在他是真理，他的话语跟他的启示都是可完全可靠，神本人、神本性、神本质，他自己就是完全真实可靠的。我们的智慧只能表现在像刚刚这个罗勒一样，他有限，他跟他儿女承认的时候，他的儿女接纳他。我们也是一样，我们可能在家里面，我们可能在跟人相处，碰到我们不要逞强说我刚刚这样，我们就要熬过去。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承认，我们也需要怜悯，上帝智慧，怜悯的智慧，怜悯我们这些有限的人，怜悯我们这些不可爱的人。上帝的智慧表明在他的恩典里面，就是上帝愿意用他的恩典来赦免我们这些人，我们可以接受上帝救恩，可以接受上帝无限的怜悯。上帝的智慧也显明在他的公平公义之中，所能最有名的智慧就是他裁决那个两个妇人生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被压死，那个故事，那个真实的用生命来证实智慧，哪一个他拿最早刀来，不是吗？劈下去，命令劈下去，结果那个真正的母亲说不要杀，另外一个说把他杀掉。所以公平公义从哪里来？从有生命来，有永生神而来。所有人可以做那个裁决，因为他认识永生神上帝。所以我们需要求的是，我们在神面前愿意谦卑，我们在神面前愿意悔改，我们面前愿意按照约翰一书所说的，我们与神相交，因为我们可以借着他所给我们这个生命的智慧。尤其了，我们来读约翰一书的一章四到九节，来预备圣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使你们的喜乐充足。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就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罪。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 洗净我们一切不义。我们来祷告，在神面前，愿他的智慧照亮我们里面，看见我们在什么地方需要耶稣基督怜悯的智慧，公平公义的智慧，充满恩典救赎的智慧，在神面前恳求他的慈悲怜悯充满我们。